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2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我们以前知道有一个特洛伊木马在里边埋一个东西，最后突然发作，结果这次上演了一个乌克兰木马，上演了一次奇袭。重创了俄罗斯的空军主力，把他的战略轰炸机、把他的核打击力量摧毁了至少1/3，这是个重大打击。说白了，现在就这种情况，美国或者是欧洲哪个国家想做到这样都很困难。另外呢，说到波兰。之前讲，今年以来，整个极右的这种民族主义浪潮，民粹浪潮，基本上席卷了全球各地，但是屡遭重挫。自从川普之后呢，人们好像对这个有点不感冒了啊。现在呢，都开始，在排斥这方面的这种浪潮。但是在波兰，失了一城。目前看，现在点票已经超过90%，两边的差距已经扩大。原来差零点几，现在已经到1%以上了。应该说，现在机会已经不大。那位极右的这位总统候选人应该是胜选。他胜选怎么样呢？欧盟包括乌克兰本身将面临严重的危机。这个人的态度是亲俄的。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是这么一个人啊。另外，说到中美贸易战，这互掐脖子也不好受啊。《华尔街日报》的独家，他得到了独家的消息：川普、习近平本周通话。那具体哪天，它里边的报道讲还没有具体说死，但是这两天通话这件事儿，原则上现在看应该是定下来了。另外呢，说一个话题啊，有一位中国女孩在哈佛毕业的时候做了一番演讲，最后留下了一地的口水，大家都在吐槽啊，大家呢对这个也没有，好像没有人对这个演讲感到任何的高兴啊，这里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甚至没有看到一个人对他的演讲表示赞赏啊！这是国内的、墙外的，好像每个人都不满意。这件事儿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告诉您，这件事儿有普遍性。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韩国吧。韩国呢，在最后时刻有这么一点小的变化。韩国有一个无党籍的总统候选人叫黄教安，昨天宣布放弃候选人资格，支持国民力量党的金文洙。那他有多少支持率呢？零点几。所以说，在最后呢，他来了一个弃保，零点几够吗？肯定是不够了。那现在大选明天就要投票，那应该说晚些时候一会儿就该投票了。那看看最后时刻的民调的大榜，现在看呢，我看到这基本上都是差六七，5.15，也有差10.1的，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民调了。那目前看呢，金文洙还是遥遥领先，现在他在总盘上大榜上是47.29，国民力量金文洙38.11。差9个多点，不到9个点吧。结果第三势力的林俊熙，他手握9.74个点。我也不知道。那当然，作为一个小党，他有他们的坚持，有他们的理念。但是呢，那作为师出同门的，就算是中间偏右的这片呢这块啊，最后呢，眼看着因为自己的分裂，造成了这次大选的无悬念。我也不知道最后这小李他能得到些什么，我这儿感觉还是有点难以理解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明明赢不了，然后那将近10%的人还要把票投给他？这件事儿呢，咱们再商量哈，我有点弄不明白。李在明呢，是现在做了一个说明。 他讲，如果我要是当选，我将确认尹锡悦这辈子就出不来了。因为当然到现在尹锡悦那个刑事案件还没有最后判，如果按照叛乱罪判的话，最轻是无期徒刑，最重有可能是死刑。他讲，如果尹锡悦最终被判终身监禁，他肯定不能给他赦免，而且我将确保以后就关着他了。所以说呢，内乱罪的头目的唯一惩罚就是终身监禁。你像之前全斗焕、卢泰愚被赦免了，结果就给了后边这些人发动内乱的勇气。所以说啊，我要确保他永远都不会出狱，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这小个子是真够狠的。另外说到朝鲜呢，哎，这很遗憾了。朝鲜那船呢，在那儿躺着呢。说了当时表决心，说了多长时间？10天。那现在10天到了，那你把那船给扶正了，然后该抢修抢修，该怎么弄怎么弄啊？结果抢修工作直到现在，还在那儿趴着呢。也就是所有厂方和军方所做的承诺全放了空炮，整个的修复工作像是完全没有起作用。当时他们要用气球啊什么的争取把它给拖起来，5000吨的东西那是闹着玩的呢，到现在呢就完全没起作用。结果现在据里边的韩国方面的报道了，朝鲜的海军司令金明石可能被抓起来了。那船还在那儿呢啊，还在那儿那么摘尾着，那个蓝布好像还盖着呢，现在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进展。来，下边说说日本。日本的防卫大臣，那不是香格里拉吗，正好也到新加坡来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合作应对在东海和南海强化威吓行为，你比如说面对中国连达成了共识，同意通过强化日本自卫队和菲律宾军队之间的协作来对中国加以遏制。两边还确认了包括一些设备的转移和技术合作，也就是日本要多给菲律宾一些东西，这话现在是越说越明了。另外呢，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防长会议。美国防长海格塞斯表示，将通过加强四国的合作来对抗中国史无前例的军力的强化。有一点变化，原来拜登搞的是美韩日，或者是美日韩，搞的这三国的一个联合，那当然包括澳大利亚。那现在呢，韩肯定已经给甩出去了，现在就是美日澳菲这四国，将来就是在台海、东海、南海和中国进行对抗的美国这方面的阵容，现在是非常清楚的。另外说到水产品协议，这里边还是有一些问题。本来说中国这不是答应了吗？两边，日本那边抢先说呢，说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啊，中国呢将放开水产品的禁令。但中方的表态和日本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美联社讲，中国表示说和日本的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没有确认就水产品问题达成协议。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呢，是什么程度呢？达成了技术性共识，只有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这里边啊有这么几条。第一，要对这个海水进行经常性的检测，由中国来做，这是一了。第二呢，把这个涉及到福岛工程啊，什么立木群马这10个都县，也就是原来涉及到啊这个和啊这有这方面排水的问题的周围的这10个县全部排除，其他地方的水产品这可以商量啊。他把这个地区的范围给这么划的，等于呢对这块区域还是没放。那什么时间呢？你既然达成共识，实际恢复出口的时间还是没定。那相关的登记措施、检测流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件事儿又没谱了。 又没谱了。那中方讲，现在呢，我们将研究日本关于恢复水产品输华的请求，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一说到这个呢，前两天啊，给大家报的那个是日本的一个说法，到现在看这件事儿又飘起来了，不会轻易给你的。你看你日本这个态度，你跟菲律宾你们说什么呢？你跟菲律宾加一块要跟我干，我呢放你的水产品，哪有这事儿？它不可能的。来吧，那咱们就给大家讲讲这段乌克兰的故事。这段故事稍微长一点啊，咱们从头说起。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它的原文：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到北极圈附近的摩尔曼斯克，再到俄罗斯中部的梁赞和伊万诺沃，多个军事基地附近都出现了被民众抓拍到的小型的四轴无人机，他们突然从卡车里边飞出来，直扑基地内的战略轰炸机。有一个在旁边轮胎店工作的目击者写道，有一辆卡车开了过来，然后从里边就飞出了一堆的无人机。啥概念？路透的记者好像是到那儿了，采访了这个轮胎店的目击者，就出现了这个事儿。然后无人机蜂拥杀向了在机场内停着的大型飞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无人机对目标竟然进行了面目识别，然后精准选择，找到了油箱的部位。有的飞机在上面绕啊，在那儿犹豫，然后找到了那个部位以后冲过去引爆炸药，把这架飞机摧毁。乌克兰方面宣布，乌克兰在代号为现在有叫什么马蜂或者什么蜘蛛网行动，或者咱们就叫网络行动吧，使用的是人工智能的无人机。然后说这个智能无人机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他们是通过在波尔塔瓦远程战略航空博物馆，在乌克兰有这么一博物馆，那里边收藏的俄罗斯飞机，特别是图-95和图-22，然后对他们进行了 3D 扫描，然后就对这些无人机进行了训练。人工智能的，刚才说什么面目识别，找那个点，这都是经过精心训练的。所以说这些飞机能够识别刚才说的这些战略轰炸机的特征，并且自动执行俯冲的算法，找到你飞机的薄弱部位，定向进行攻击，这是非常凶的啊。那这件事儿，咱们就这故事接着讲。那这件事儿的计划大致的梗概呢，整个行动策划了长达18个月啊。今天我看到这个操盘手马柳克安全局的局长，他讲了讲，泽连斯基在一开始就知道，一开始就跟他这个汇报过啊，他是知道这件事儿的。长达1年半的时间，将150架无人机偷偷的运入到了俄罗斯的境内，然后他们把它隐藏在了卡车后边，拉着那个集装箱上边那个顶部有那么一个隔栏，它是木头做的，就给它藏在了那个卡车的顶部有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这几个卡车呢，就部署在了俄罗斯5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附近，然后就静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说到这几辆卡车，就像当年的特洛伊木马，它就静静地潜伏了下来，等待时机，突然发就给它攻击出来。然后整个过程呢，乌克兰是公布了他们那个照片，展示他们如何把这些无人机偷运，怎么把它弄进来的啊，走私进来，然后藏匿在改装的卡车那个木格间中。然后呢，他们雇佣了一些不知情的俄罗斯司机驾驶卡车经过俄罗斯空军基地，倒不是给这些基地送货去，就从他的旁边经过。因为这些无人机呢，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无人机，大概也就能飞那么几公里远就够了啊，就够了。我后来看到他们比划的那个照片，就是那四轴无人机，它那个下边捆着一个跟迫击炮弹那么大的一大炸弹啊，就它能飞起来，也飞不高了 啊，也飞不远啊，但是呢，它停到了你那个基地的旁边。据说在这次行动发动之前，具体操盘的这位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几夜都没有睡着，就怎么喝点酒也睡不着觉，反正就是非常的澎湃，非常的激动啊。有消息人士讲，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棋局，这里边有很多的过程还没有对外公布。但是呢，这一段他说了，说之前呢，乌克兰先通过袭击其他的基地，包括前一阵打什么海参崴那边的基地啊，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也是这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他就没打这几个地方，因为我在攻击其他基地那就不安全嘛，又使俄罗斯把那些飞机转移到他们盯着的这些特定的基地。据报道，在发生袭击前的三天前，有数十架飞机就转到了摩尔曼斯克州的奥列尼亚空军基地。这个奥列尼亚也是这次被炸得最惨的一个主要的地方。你看他们这个啊，人家这个各方面的布置，先炸别的，让你挪过来，最后给你来一狠的。行动开始，他们选择了在俄罗斯比较放松的白天，然后通过远程遥控，同时打开了这些上边隔，就是那隔间的那个屋顶，然后无人机就开始纷纷起飞，利用俄罗斯的移动电话网络。我们到哪儿去，不是买一个 SIM 卡，我们就可以用当地的网络了吗？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甚至能把拍摄的画面能够传回到乌克兰。然后这个情报人员也确实透露了，说那些卡车司机其实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到俄罗斯呢，那怎么没防住啊？这么重要的国家存大杀器的战略基地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一直在提防那种大型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就长得真像飞机那样，在夜间从乌克兰边境从固定方向飞过来的那些东西啊，这个他们是有防御的。而乌克兰这次的办法是反其道而行之，我故意选择了白天，而且也不是那种大型的无人机，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就在你的身边发动突然攻击。以前在境内干过没有？干过，但是这一次的规模，这一次的水准，以前是没有过的。以前那个零星的一个小无人机，你能干多大事儿？这次这蜂拥而起，这吓人了。现在目前得知，原本他们安排的是五个机场，他们安排了五辆卡车，但是现在看有一辆卡车没有成功，被俄罗斯提前发现了。他们准备了多少？150架无人机，最后成功起飞了117架，攻击了四个机场。被干掉的这四个机场分别是别拉亚机场、伊万诺沃机场，还有一个迪亚吉列沃机场，还有那个奥莱尼亚机场。这个奥莱尼亚被打的是最狠，有一个还没成啊，这是幸运的被他们给堵住一个。那现在就初步总结一下战果。奥列尼亚呢，这是最，就是在摩尔曼斯克州啊，这个是最狠的一个，打得最惨的，有四架图95MS 飞机全部被摧毁了，还有一架AN-12被摧毁。他那个视频画面非常精准，那个准确地击中了加油的油箱，结果导致旁边的飞机也被烧毁了。另外呢，在这之前，俄罗斯把40架轰炸机和 20% 的图95调到了这个奥列尼亚空军基地，这就是人家前期往这儿赶的那个战术获得了成功。另外呢，在加吉列沃，这是在梁赞的这个空军基地，有一个 A-50， 这应该是一个空中预警机被打中了。另外呢，还有谁呀？有三架 TY-95 啊被伤损，有两架 TY-22 受损。另外在伊万诺沃这个基地呢，那儿还有什么图-22M3 飞机等等的吧，这里边都遭到了猛烈的损失。 这个具体的数字现在呢，外界还不得而知，都得等着卫星最后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说法。乌克兰自己报的战报呢，是有41架战略轰炸机，不能说被摧毁、被损坏，因为有的是被摧毁、打炸了、打着了嘛。这里边呢，有的就撞了个洞，或者是怎么样啊？那你未来能不能修，这就不知道了。因为图95和那个图22，俄罗斯已经不生产这种飞机了。严格讲，那他也没有这零配件了，俄罗斯自己可能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是要命的啊。另外呢，还有11架旁边的飞机被波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耗。说到这件事儿，到这么一个情况，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军事损失和经济损失，而且用了如此高超、如此低成本的，这个战略攻击，在世界史上，有专家今天迫不及待给了4个字：史无前例。史无前例，因为图95和图160，这本身是俄罗斯的大杀器，是干核弹的。这是国之重器，这个东西被打坏了，这个是麻烦了啊！这个大幅度的减少了它的数字。另外呢，它的 A-50 是它的一个空中指挥所，是它的空中预警机。到现在呢，俄罗斯的空中预警就是协调在空中负责组织安排的，还剩下5架，现在不知道干掉了几架啊？应该是在这都有了。刚才说的这几架飞机在俄罗斯要么停产，要么因为在制裁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进行技术上的生产，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哇，这一下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泽连斯基呢，在全国电话讲话、电视讲话上讲说，这次袭击动用了117架无人机，摧毁了俄罗斯34%的战略轰炸机。他认为呢，这里边干掉了他1/3。网络上是有这个记录了。俄罗斯目前总共也就有132架战略轰炸机。所谓战略，就是跨洲际的。你比如说，主要是针对美国了。这里边有56架的图95，16架的图160，60架的图22，这一下直接被打掉了1/3。目前的评估，俄罗斯的损失超过70亿美元。那一架乌克兰刚才说的那无人机呢？有一说是400多美元，有一说呢，大概在400到600美元之间。那一架图95价值就超过1亿美元，也就是这架无人机可以摧毁比它自身价值贵10万倍的这么一个目标，这个性价比是1:10万，就达到了这么一个可怕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现在后来也传来了从俄罗斯自媒体那儿有陆陆续续的一些画面。说到这些负责运载攻击无人机的这些卡车，还被装上了自毁的装置。任务完成以后，自己的突然爆炸了，就着火了。有一个卡车司机呢，现在已经确认死了啊，烧得够呛啊，最后给弄上来啊，一看呢，这人已经死了。另外有的跑了啊，最后给抓住了。那这些人他可能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人家给钱他就干呗。有这么一个画面了，有一个那个卡车，我不知道是不是被他们拦住的那辆卡车，有一个俄罗斯人呢，男子爬上了那个卡车，试图阻止这些无人机起飞。另外还有一个人也爬上去啊，两个人在车上在那忙活。后来有记者问他们，后来有翻译说：“你们干嘛呢？”说：“我想把他那螺旋桨都给他掰断了，我让他飞不起来，或者是怎么样。”啊，因为那个机器在那儿转，这他阻止不了，他就想想办法都给它破坏。应该说这哥俩呢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那些卡车，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你就说人家整个的算计啊，非常的精准。泽连斯基是高度赞扬了这次的行动，他讲呢，这是一个绝对辉煌的战果。乌克兰独自取得了这个伟大的战果，从计划开始到有效的执行，总共是1年6个月0.9天，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计划最长的一次行动。凡是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员都及时撤离了俄罗斯领土，感谢马柳克将军为乌克兰取得这个成功做出的伟大贡献。然后他已经指示安全局向全体公众公布整个这次的行动细节和结果，这个行动无疑将载入史册。另外他讲，我们是在自卫，我们打的是军事目标，我们炸的不是民航客机，我们炸的都是轰炸机等等啊，杀我们人的这些战争工具。他讲的俄罗斯发动了这场战争，他必须结束它，荣耀属于乌克兰，他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评价。那这是他本人对这件事的评价，我看今天有很多的专家也都非常的兴奋，可以说这个消息传出来啊，在世界各地欢腾一片，掌声一片，大家都发出了不约而同的惊叹，这件事太牛了。因为当人们以为那中东的平头哥的寻呼机 BB 机那个就是现代谍战的巅峰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大卡车上面藏着的无人机比那个更绝更狠。所以说各国的军校应该说啊，这个绝对把它载入教科书。应该说啊，这位马柳克加上乌克兰的这帮啊所有参与行动的人一战封神，永垂史册。有专家讲说，这次的行动在现代的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关键是这种模式，专家也讲这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后果非常恐怖。这么小的代价，整个前后运作花不了几个钱，而且这么简陋的一些装备，然后呢他通过用 AI， 通过用劫持你的网络系统，然后呢就可以形成这种精准打击，摧毁你的重要的重器，而且就在你的身边，防不胜防。这个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啊。那这边你这边欢腾一片，俄罗斯国内那些爱国媒体那就都不干了，立刻呼吁要严厉的进行报复。他们把这次的事件比作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有一位乌克兰的高级官员现在也担心说，这样的行动可能会使西方的盟友疏远乌克兰。等于这一次的结果，因为你真把它打疼了。如果啊说的这41架飞机是真的的话，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现在已经看到确实清晰图像的加起来也就十多架，没说有40多架。那万一后边的整个的卫星图像慢慢出来啊，这个英国国防部、美国战争研究所那些东西出来以后，证实了这三分之一的战略轰炸机没了，那这个让西方盟友可能就睡不着觉了，那俄罗斯肯定报复啊。哦，你也没跟我们商量，你这么干你是不是有点干大了，我估计大家对乌克兰可能是有点害怕了。有一个乌克兰官员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担心了。那美国方面怎么讲的呢？川普赶快发声明说，这件事事先我可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件事。然后有一个乌克兰政府官员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在事先通知川普政府这次袭击的计划，确实是没说。那说到俄罗斯这边呢，俄罗斯官方第一时间把这次攻击定义为恐怖攻击，他认为这个呢是有道义责任，这个并不是军事打击，就我也打你，你也打我嘛，你这个呢是恐怖攻击啊，他可以这么定义的。据报道呢，俄罗斯的导弹部队正准备发射大量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目标是100多个乌克兰的军事设施，他要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刚才讲，因为这次乌克兰呢把它极其重要的战略资产三位一体的空基站，等于他的战略核打击力量给削减了将近一半，严重威胁了俄罗斯战略核力量投射的力量。这不光是给乌克兰啊，因为只要威胁美国、威胁欧洲，他都指着这些战略轰炸机呢。你把这东西给他打沉这么多啊，应该是要了命。 所以说呢，担心普京可能会升级战争，包括会采用战术核武器来进行疯狂报复。那现在已经不仅，因为这次的战果不仅仅是针对这场乌克兰战争了，等于现在把它搞得俄罗斯对欧洲、对远东的威慑力都大大降低了。所以说这次的家底儿让乌克兰给掏了。那对俄罗斯和未来的战争来说，专家讲吧，这打开了一个新的战争模式，这是一个潘多拉盒子，这是一个绝对，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个梦魇。因为那么大一国家，往里边那种普通的无人机偷运进去太容易了，从俄罗斯黑帮那儿或者从军火黑市上搞几发像迫击炮弹那样的，那太容易了。只要把这些东西弄进去，在里边稍加改装，然后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这方面，用你的 GPS 定位，用你的自己国家的现有的网络，然后用 AI 进行识别，我就可以攻击大型目标，甚至我就可以组一个群。你比如说哪天普京那辆车啊座驾然后让人家给识别了，知道他在这车里，或弄不好突然五六十架无人机你在这飞，人家能识别，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干你，那你尽管你防弹，但那么多家伙一块来把你崩到半天上，最后摔也摔死你，那真的是有可能出事儿的。所以说这东西能进来，那就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你现在真的是无法防守，这个是非常要命的。那乌克兰方面最新的一些消息，这是俄罗斯自媒体的一些报道，不光是这个，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还在进行当中，有很多的这就是固定翼的那些大型无人机正在飞往莫斯科、沃罗涅日、图拉、比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坐落在莫斯科的有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制造工厂中招了，被炸起火，现在那浓烟此时此刻还在冒着。也有俄罗斯自媒体的报道呢，说在北莫尔斯克港那儿也发生了一个大的爆炸。北莫尔斯克港干嘛的？那是它的潜艇基地。据自媒体讲，可能有一艘俄罗斯潜艇也被击中了，据说那还是核潜艇，当然不知道这个怎么验证了啊。反正那儿火光冲天，那儿也出事儿。所以说你看了吗？马柳克他这搞了这么一招，然后这边大型的无人机群还在进行全方位的各种打击，所以说这次的事儿应该是够大的。那下边来看这次的攻击，应该说给在今天在伊斯坦布尔开始的新一轮谈判罩上了一层乌云，这已经不是一层阴影了，这是一层乌云。本来俄罗斯做了一个提议，到现在他也没拿出那个方案来，但是泽连斯基呢跟美国商量了一下，还是派人去了。他派了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带着代表团今天和他做这个第二轮的谈判啊，还是 那点立场了，说包括无条件全面停火、遣返囚犯和被绑架的儿童啊，他呢是说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细节了。那怎么谈呢？现在这事儿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估计也就是走一个过场了。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现在已经把他们的和平谈判条件交给了美国，这次呢大概就这么谈了，有这么几条：30天全面停火，全面交换，全部交换全部的战俘，然后安排泽连斯基和普京的会晤，然后下边对乌克兰军队你不能有任何的限制，不承认俄罗斯的领土扩张，你的领土要求我都不接受，另外呢俄罗斯你要有战争赔款，整个谈判从目前的战线开始。俄罗斯承诺呢，在谈判开始前，在最后时刻向美国交他的谈判备忘录，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这么做，美国也没收到。所以说这次呢，伊斯坦布尔美国可能不派任何代表参加。 这是整个这个新闻包干了这么一件大事儿。这里边现在有几个疑问呢，那就是我们现在要等到卫星图片，你也不能光听乌克兰一方面的说法了。当然应该是比较可靠的，这还不是一般的战报，这是泽连斯基向全国人民向世界他公告了这么一个战果。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咱们先放在一边，但是毫无疑问重创了他整个的战略轰炸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个疑问啊，我们稍微留一下。那评论几句呢，乌克兰是毫无疑问取得了一场空前的大胜。乌克兰这个国家和民族最厉害的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们不怕死的这种勇气，另外就是他们的智慧。这两点我想这三年多大家都领教到了。这次给俄罗斯以致命的重创，消息传来全球一片欢腾，这个在推特脸书上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同样也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将被大大升级。俄罗斯一定会展开血腥的报复，战争的烈度将大大升高。所以说川普也别惦着了，和谈近期不再可能了。双方都会拼尽全力展开进一步的厮杀。你捅了这么大一马蜂窝，那普京绝对下不来台，这事儿没法善罢甘休。你把他家底儿给他桌子掀了，那他能跟你玩吗？确实呢，我今天也看到有一位英国的专家指出，说乌克兰呢可能是赢得了这场战役，但在战略上其实是有所失的。这话理解呢，好像这次乌克兰干的是有点冒失啊，和大局呢有点不太吻合。你看这儿有川普，大家都帮着你在这儿谈啊，都站在你背后，结果你干了这么一下，那这还怎么谈呢？所以说等于大家实际上想帮你谈的这些人也心存顾忌啊。确实有专家现在第一时间说出了这个想法，但我对这件事儿的判断呢，我认为这位专家的说法，你的前提是就是普京可能真的是来谈和谈，谈和平。但普京是这样吗？普京真的是想来跟你和谈吗？也就是这个和谈按照现有川普他们给安排的这个模式有可能取得结果吗？我认为普京根本不想和平，而且两边也没有任何基础，因为涉及到领土问题，至少哪怕那几个州都不说，就算是克里米亚问题，双方都绝不可能退缩。所以说这场和谈本身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川普他们所设计的这种模式，也就是承认普京啊，你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咱们现在就这么谈，没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本身就是有点偏向俄罗斯的一种结果。所以说现在这个模式我认为都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普京既然你一直憋着要打，那乌克兰也就没有必要看川普的脸色行事。我们可以这么讲，川普所设定的那个模式注定不能带来和平。那既然按照现有的模式谈，什么几次伊斯坦布尔啊，包括什么日内瓦了，哪怕梵蒂冈了，再怎么谈，你既然已经知道结果了，这个模式不可能成，那何不如就换一种模式。那既然当事人都觉得那个就是走过场，根本没戏，那你俄罗斯的夏季攻势已经开始了，在这一周里边你已经占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了，那我还跟你客气什么呀？明谈暗打，这一会儿没闲着呀。所以说什么30天停火，现在听着就跟梦话一样，所以说这种事儿根本没有结果。那现在换了一种模式，这种无孔不入的无人机战法，对俄罗斯人来说，那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了。随时可能都有一架无人机腾空而取，来取你侵略者的性命，这种心理威胁是巨大的。那么大国家渗进各把无人机来，然后有个别间谍特务技术人员在这里边，你根本没地儿逮去。 然后突然就是跟遥控器一样，跟打游戏一样，一摁电钮窜起无人机来，面目识别直接就奔你来了，你连那人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所以说这一点啊，在国内，中国国内的朋友们，大家也都学着点，你看看人家那是怎么弄的，一天到晚的自己老跳楼跳河，你那干嘛呢？所以说呢，你要让我来权衡整个的利害，我认为小泽他们干也就干了。说到这个，川普肯定不高兴，欧盟肯定自己心里是小怕怕，但又如何呀？因为按照现有的模式，乌克兰是没有未来的，那我不如就拼他一把。那现在已经这样了，那你们看怎么办吧？你不乐意，那你说怎么办呀？那也就这样了，那你还得进一步的支持我。所以说，这本来是逼普京和平的，走向谈判桌的唯一的办法。你得打疼他，你得铁板一块，你得让普京看不到希望，这是唯一逼他来求和的一个办法。所以说这次呢，我认为算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这和这个大目标是吻合的。在这儿呢，我要祝贺乌克兰人取得了这么一次，不能说绝后，肯定不会绝后，一次空前的胜利。像这种性价比、这种成本，而且这么高妙的前后、这么静悄悄的战略组织，整个的策划令人叹为观止。这个要上史书的啊，这个是将来要拍大片、要拍电影的啊，有生之年我们都看得到，这个太厉害了。来吧，说说乌克兰，说说波兰吧。我在最新的查啊，我再输几个字儿啊，最新结果，因为刚才看呢是已经点了90%多了，波兰这个总统大选啊，一开始出口民调呢还说华沙市的这个市长是有机会的，但现在呢已经没多大机会了啊，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结果呢，《卫报》的报道，截止到目前，计票工作已经超过了90%。现在呢是纳沃罗茨基得票已经是52.1%，那个恰斯科夫斯基华沙市的市长是47.9%，两边差多少了？两边已经差将近5个点了。一开始是50.0几，那边是49.07呀什么的，两边大概差1个点，那越点差的越多。现在呢，因为啊，波兰它有很多的农村地区，那个票一上来都是支持这个纳夫罗斯基的。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结果了。一会儿呢，随着节目的进行，我们再看90多了，90%了，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啊，那他就赢了，啊，他就赢了。为什么我在题目里没有写上变天这个说法呢？还不能用变天，因为这个纳夫罗茨基他尽管是极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民粹主义者，但是他和杜达尔他们俩是一个党的，就跟之前那杜达尔啊，他们是一个党的。所以说，你说这个原来就是杜达尔，杜达尔下去换了一个本党同志，或者是一个高度认可本党价值观的，那他是一贯的啊，所以说这个呢不能用变天来形容，但是呢他比杜达尔可是要右的多的多了，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啊。那位那是肯定是不一样了，那位呢那个市长啊，恰斯科夫斯基，说说两边的比较啊。那位华沙市长呢是自由主义亲欧盟的，是进步主义的，什么什么分量，这是左派啊，你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啊，这就是左派。而这边呢，这是纳夫罗茨基，他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是欧盟的怀疑主义，他并没有反欧盟。这跟那个罗马尼亚那乔治斯库还不一样啊，他倒没有公开说反，但他是怀疑主义者。然后他主要的支持者呢就是杜达尔他们那个党，法律与公正党。同时他得到了，就他这边得到了川普，得到了万斯啊、马斯克这些人的支持，大家是支持他的。而那边呢是左派的公民联盟支持华沙市的市长，包括现总理图斯克啊都是支持华沙市长的。 这里边最令人担忧的是，因为整个乌克兰的西部是这场战争的大后方，再往西就是波兰，波兰一直是乌克兰的大后方，而且那儿吸纳照顾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啊，几百万之巨啊！你看到每次杜达和小泽两个人啊，搂着肩膀，两个人跟兄弟一样的那种交情，应该说整个的大后方是不让人担心的。美国的很多的运输啊，军事基地都是从波兰从那儿坐火车啊，好多国家领导人到乌克兰去，都是到波兰去坐上那绿皮火车，然后到基辅去的，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是他们的大后方。但是呢，这位啊新上来的这位啊纳夫罗茨基，他是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他是担忧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而那位华沙市长是坚定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啊，他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啊，他也担忧和俄罗斯来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不愿意惹俄罗斯。而那位华沙市长是坚持要求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这位新的啊，刚才是纳夫罗茨基，他是主张波兰优先，反对欧盟过度干预。而另外那位市长呢，是支持深化欧盟一体化，强调法治和合作。另外重要的一点，这位呢是保守主义极右嘛，反对堕胎权，对那个 LGBT 啊各方面啊那是嗤之以鼻，而这边呢是基本支持的，是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立场了。嗯，那现在既然投出来了，那你怎么办？他是双首长制，总理呢是基本上很多对内的事务都是总理说了算，但是波兰总统是拥有否决权的，两边是共享权力的。如果这个纳夫罗茨基当选，对现在总理图斯克很多亲欧盟政府的改革的议程，他是可以说 no 的，可以进行否决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另外呢，他的总统啊，在国际上，在国际事务上是有相当的发言权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杜达啊表现得那么活跃啊，分量是很重的。啊，总理也有分量了，但他也有他说话的权利。那这位纳夫罗斯基跟谁是哥们儿啊？跟匈牙利的欧尔班和斯洛伐克的佐科，人家是铁哥们儿。所以说，大家就知道未来整个乌克兰的大后院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这件事儿一出来，因为现在作为欧洲的天下第一事就是乌克兰战争嘛，结果在自己的后院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重大变故，这是要出事儿的。那下一步啊，那他是不是来兑现他在选前的那种承诺？那以后我们这反移民。然后对那些什么同性恋什么的，那个，因为本来波兰就是天主教国家，对那个就没有给多大空间啊。下一步你们就啊，别让人看见啊，消失，他们都反这个。另外，关键是对乌克兰的态度，那下一步就不好说了，下一步就不好说了。再想指望跟杜达和小泽那样的兄弟关系，就没指望了。尽管波兰和俄罗斯仇深似海，但这个人呢，有点奔俄罗斯那边倾斜，所以说在波兰呢，我也能看得出来，啊，好像呢这位华沙市长是城市派，那边呢跟川普一样，有点是红州，有点偏农村那边的那个意思，在这帮人里边，对俄罗斯好像也没那么仇恨。说到自由派城市这一派，那对俄罗斯是不依不饶啊。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呢是出问题了，啊，这是出问题了，啊，那我把这个最终的结果一会儿留着，一会儿最后我们再刷它一下，看看最终的结果大概是什么啊？现在已经差5个点了，我认为大局已定了。一般我们看大选看到70%左右，如果差最后超过3、超过4，基本上大局就已定了啊，后边啊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了。来吧，说说伊朗吧，伊朗这也出事儿了。 为什么最近以色列和美国一直在为伊朗的问题明争暗斗，发生了巨大的裂痕？这是为什么呢？路透社他们看到了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给成员国的机密报告，他揭开了这个谜底，说伊朗在三个长期接受调查的地点使用了未向国际原子能申报的材料，进行了秘密的核活动。报告讲，目前伊朗的铀浓缩库存已经增加了约一半，达到了408.6公斤，纯度已经超过了60%。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估算，如果它进一步进行浓缩的话，那伊朗将能够具备造9枚核弹的能力。这是有这个报道啊，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给下边国家发的这些东西。造核弹要多少呢？哎，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一下，我原来这个脑海里存着的那个数据是准确的，也就是纯度要在90%以上就可以武器化了，就达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一般来说呢，我查了一下，低浓缩铀，也就是3%到5%这么一个状态，商业核反应堆使用这种作为燃料就够了。高于20%，那就算是高浓缩铀了，可以用于那种特殊用途的核反应堆。这个是有的啊，你比如说像核潜艇啊等等啊，高于20%就已经是敏感材料了。那高于60%就已经越过了这个门槛儿，就越过了这个门槛儿。尽管你还没有达到90%的武器级标准，但是，一般核电站只有20%。所以说，你伊朗你提纯到60%，你跟全世界讲我们有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首先，大家一个不明白，你是个富油国，你是有的是石油的国家。你为什么非要用核能呢？你自己的传统能源有的是，你干嘛非要搞核能呢？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第二，你就是搞核能，那好，别人也管不了你。你为什么非要提纯到60%以上啊？你要干嘛？因为20%就可以满足所有核电站的需求了。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是要做核弹嘛？老内他们是对的啊。所以说呢，60%到90%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门槛儿。一旦掌握了60%，那从中提取武器级铀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而且，就是60%的铀也可以用来制作一些粗制的核装置，当然它的爆炸的威力会大打折扣，但它的杀伤力也非常大。60%自己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当然它这个稳定性各方面是不够的了。这就是国际上为什么把60作为一个大的门槛儿，一旦某个国家铀浓缩到了60，国际就会强烈的警戒，认为你已经突破了武器的门槛儿，你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所以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现在有这么一份报告，大家就知道整个的背景了。他偷着自己在三个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不知道的地方，他自己搞了这个，最后被人家拿到了400多公斤，人家都掌握了，大概能造9到10颗核弹，人家这个都掌握了。那你有技术吗？有啊。那现在人家跟俄罗斯走这么近，和中国走这么近啊，弄个核技术那不成问题，那也不是什么高精尖的，它关键是材料嘛。所以说，我一直怀疑他已经有了啊。大概呢，国际原子能机构某种程度也证实了我的想法。那现在，川普采用的是干嘛？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我来说服你放弃吧。那以色列平头哥那边就是我把它端了。那你这三个地点，我也不是不知道。啊，你这400多公斤，我就给你点了就完了，我就彻底给你废了，我就看你能怎么地。那现在事儿摆在这儿，那就看大家最后啊，整个世界来如何决定了。看看美国方面的新闻， 川普呢，下周可能会签一多项关于无人机的行政令，来阻止中国的无人机在美国销售。跟以前说的一样，大概是新型机，现在还没有公布啊，就是大疆无人机那种新型机就不能在美国卖了。原来老的，因为涉及到啊，这个还有配件儿，还有等等这些售后服务，那个他没法进了，就是新的就不让弄了。所以说，川普呢现在讲，有可能在下周签的行政命令啊，内容将包括啊，联邦政府投资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因为现在美国的无人机水平不行。我发展自己的，然后加速审查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的，你是不是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威胁？现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在美国是最受欢迎，当然也受到了美国安全界、国会长期的诟病和关注，很多人试图彻底禁止。但现在讲，如果这些无人机确实构成了国安风险，那又面临着一些许可证啊，包括怎么怎么样吧，反正呢就是要打击你的无人机产业，然后给美国的无人机产业留一些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要搞自己的，来发展自己的。这是川普要做的，下周要做的第一件事。这件事呢其实是有些奇怪，这件事拜登那时候就应该做，当时国会啊已经跃跃欲试，搞了好多的法案，一直就通不过。我认为这事儿早就应该做呀。你看看乌克兰他们在干嘛？马斯克一直在讲，现在未来的你花什么多少钱造了一架 F-35， 好几亿啊，而且对飞行员的训练各方面简直是啊令人发指，花那么长时间，太可怕了，太贵了。所以说未来是无人的世界，结果美国的无人机现在还处在一种非常低的一种起步的阶段，所以说那是有问题的。当然它个别领域可能是水平很高，你像它那个 MQ9 啊，那种死亡什么死神无人机啊什么的，很厉害啊，它有的方面很厉害。但说到这种小的啊，民间的民用的全方位的这种无人机生态，那它和中国相比确实是差得太远了，这次算是一个机会了。另外呢，川普又后悔了。川普呢亲自告诉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来万斯告诉过吕特一次了，就是北约的总司令我们不当，美国回去了，你们找英国人干吧。结果川普呢亲自告知吕特，我将任命一个美国的将军来担任北约的司令，我还要指挥。路透社的报道呢，川普呢明确向吕特表示，美国没有打算完全退出整个的欧洲安全事务，也就是这事儿我还管。应该说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想回村西头啊，自己当土财主，自己自娱自乐去。我估计他们随着这件事的进行，他们也发现了，你真回到村西头把世界让给中俄，最后你以为你就太平了，你就安全了吗？自己打造一个金色穹顶，我把我给罩住了，哎，反正我你打不着我，我就回家，你们的事儿我也不管了，哪儿那么简单啊。我相信呢，也有人把川普说服了啊，亲自告诉吕特，那司令我们还当。来吧，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先有一条新闻，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突然做了一个宣布，延长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301调查的豁免期限。原来对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创新啊这方面的这些301调查呢，原来是5月31号到期就应该采取行动了，就应该做命令了。啊，现在呢，他给延长了3个月，延长到了2025年的8月31号。为什么要延长呢？因为不延长，你就要采取行动了嘛。那就要加关税，给这国家来加关税。那现在，昨天在节目里分析了，加关税也没用了。你现在就那个，总数50%+的关税，那边已经很困难了。那不是高盛他们都讲吗？会掉7成。 美国四月份的进口已经掉了两成了，所以说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概要掉下去七成，就现有的啊所谓的三十加第一任期的二十就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再往上加也就这样了啊，也就这样了。所以说现在呢，为什么这仨月跟那个九十天是捆绑在一起的？这九十天呢，一个是和中国来谈判，另外一个呢也告诉各大零售商，这九十天疯狂补货，赶快充实库存，恐怕下一步又要开战。中国那边那不是《求是》杂志，包括他自己也讲了吗？你就是一个缓兵之计，你就是想借这机会补货，完了以后又跟我开战。所以说人家也都看出来了。那那个时间到8月14号，那现在他给延到了8月31号，因为他必须是个整月，这个大家一理解就行了，这没有什么。很多一看美国又贵了，哎，没有没有，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延迟啊，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另外呢，南华早报的报道，有业内消息人士向南华透露，美国的商业巨头们、零售巨头们要求中国的供应商承担美国进口关税的50%到66%，也就是1/2到2/3，你们必须给吞下去。哇哦，那都谁啊？有沃尔玛，有塔吉特，有耐克，彪马，阿迪，就这些大的零售商，就要求中国这儿要一下吞美国关税的50%到60%。咱们就别说之前第一任期那20，咱们就不说了，就是说现在这30%，那中国至少要吞15%到20%，然后他们来背10%，也就是那弄不好沃尔玛自己吞5%，然后老百姓扛5%啊，大概是这么个路子吧。那中国在哪儿接受得了啊？这是很难接受的。现在是30%。等于一下中国自己要咽下去15%到20%，它哪有那个利润率啊？根本就没有。平时加工的利润率也就是个5%，加上退税，各行业不一样，有13%的，有12%的啊，退税加起来也不到20%，全算上，你让我全干这，我不白忙了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个是南华做了这么一个报道。那说到打到这么一个互掐脖子的阶段，中国是掐住了美国的稀土，现在汽车制造商、航空航天的制造商现在都急了，那库存马上就告罄了，那怎么办啊？没稀土，那后边都得停产啊。他掐住了美国的脖子，美国呢，那就是使招吧，首先掐中国科技的脖子，大发动机也不给了，好多芯片不能卖了啊，黄仁勋再怎么说也不让你卖了，另外在芯片设计各方面全都封杀，都不让你弄了，不光是对你的技术，对你的东西，我连人啊，你不是留学生啊什么的，我也不让你学了，我给你连根拔起，整个科技我给你来个断根，我给你斩尽杀绝，这什么架势？这是科技。另外这两天狂打台湾牌和南海牌，啪啪作响，服还是不服啊？我要给他一个大的军购，这里边有导弹有什么的等等的啊，弄不好给战俘，这都说不定啊，那反舰飞弹我什么都给你看着办。他把这话都放过来了，而且那边已经开始在台湾啊敲打民进党和民众党，不许阻拦。黄国昌都已经，人家就问到了，说你是，我没有要阻拦的意思啊，已经直接表态了，驻台湾代表处那都跟这两个党的党主席都谈过了，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嚯，这个台湾牌、南海牌给你打的啊！那到这么一个结果，那你习近平怎么着啊？你还不谈啊？最新的情况谈了，白宫官员表示，美中双方领导人将在本周进行通话，将会变成突破关税战僵局的一个重大转机。那你说这又是谁起变化了？我认为是习近平起变化了，因为川普一直就想跟习近平谈，包括下边的贝森特、卢特尼克也都一直讲啊，这里边好多事儿就得他们俩大头，他们俩先谈。所以说呢，是川美国这边是一直要谈，这个大门一直都在敞开，是习近平拒谈，习近平不谈，那现在突然谈了。那谁做出的让步，这是很明显的， 是习近平做出了让步，因为看到科技有可能被连根拔，而且不可恢复的。另外呢，这台湾牌、南海牌这一作响，应该是坐不住了，应该是坐不住了。你抓不到美国的把柄，在这方面，人家就这一个台湾牌，那不是过去说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儿啊，那就是中国的睾丸，我攥住你这个，你就没辙。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你非得等到人家这一步嘛，最后呢是要谈了。这是白宫官员讲，然后呢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呢在接受 CBS 专访的时候也讲说，这场即将到来的通话将是突破僵局的转捩点。他说，我相信川普总统和习主席通话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得到解决。啊，说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扣住了一些双方协议中应该放出来的产品啊，就是稀土了。说这可有可能是中国系统上的漏洞，他还替中国说呢，也可能太官僚主义了，太慢了，也可能是蓄意为之，我们得等到总统和习主席通完电话之后我们才能确认。哎，开始给那边找下台阶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然后呢，这主要还是这次要谈稀土的问题了，我估计这次芬太尼的问题啊，这次也会顺便解决，甚至谈得好的话，我认为最终的关税再往下来点啊，稀土放了，最后芬太尼这边做出重大让步的话，甚至有可能双方的关税再降 20% 或者再降 10% 都是有可能的啊。然后就这样，就这么相持着，就跟昨天我们判断的一样，就在这种带病运转当中，美国需要时间，需要空间。然后就这样，那习近平大协议会给吗？还是不会给？中国市场会开放吗？还是不会开放？那打到还会大规模买买买吗？习近平也不会轻易答应，这事儿就扯吧，扯两年都是他，等你中期选举的结果，然后在这段时间就是这20-30%的关税，就这样带兵运转，我认为呢，这是双方大概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对峙的这么一个状态啊。然后台湾牌您缓缓啊，就南海你也别动我了啊。然后对我们的学生们稍微手下留情啊，这些东西都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的如意算盘了。那现在呢，白宫国家经济主任哈塞特现在也讲，本周通话啊，这是他原则定了，但是目前尚无确切通话的时间。他说，我们确实期待啊，这个川普总统在本周和习主席有一场非常建设性的对话，说双方的谈判团队每天都有互动，包括呢美国谈判代表格里尔和中国的啊对口的官员，现在呢正在努力推进啊协议执行的一些细节，现在每天都在谈，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当然呢，他也讲啊，这个哈塞特呢也讲，他说呢，我们啊不能只有大炮没有炮弹啊。说到呢，中国低价倾销钢材，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产业。如果我没有足够钢铁，这是说的钢铝那个要加到50%，这个是没商量啊，这个是没有商量的。然后呢，现在讲啊，这个卢特尼克也讲说，北京呢正在拖延协议的落实，我们正在让中国体验对等的压力。说我们的总统知道该怎么处理，他决定亲自出马来解决这次的问题。那《华尔街日报》把事儿，他这今天他报了一个独家。另外，刚才说的卢特尼克是接受的 ABC 的专访，啊，这个。贝森特是接受了另外一家媒体的专访，这几个信息源综合到一起，交织到一起，互相印证，那应该是这周要谈一次了。这周是要谈一次了，谈一次呢？当然，你说最急的啊，我认为主要是稀土问题和芬太尼问题，这两个也是比较容易的问题。然后呢，对中国现在所有的这些围堵啊，说的这几记重拳。川普呢减缓力道，然后处在一个再继续观望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再看下一步能谈成个啥。所以我还是这个态度啊，这个呢没有协议了， 还是那句话，因为中国不可能对美国开放市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八条，大家仔细读一遍的话，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说，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带病运转的状态。但是，美国股市，我相信今天应该是涨的啊，应该是涨的。我看一眼啊，嚯，今天呢还跌，我天呐，今天跌那就是乌克兰给闹的呗。今天乌克兰那边这一干，那现在那边肯定咬牙切齿要报复啊，可能跟那件事儿有关啊。日本呢一下跌了600多点，这个有点意外。道琼现在盘前跌了将近200，啊，标普呢也跌了30多，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来吧，节目最后呢，跟大家简单聊聊在哈佛的那场演讲。这场演讲呢，在国内各方面也都引起了挺大的一些争议。啊，其实呢，我认为这说明了一个非常，在中国目前非常特殊的一种现象。那现在就是不管是谁出来，就是任何一个人出来，只要站在一个聚光灯下，特别是沾上美国、沾上日本，不管你说什么，全骂你，就不可能有一个人不挨骂。这也就说明了整个海内、海外啊，在中国国内和海外，整个中国人之间，现在人们心中的那种戾气，人们心中的那种虐气啊，看谁都别扭，看什么都不顺眼啊，你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先说说这个演讲本身。那人们争议最大的，那至于他的装扮、穿着各方面啊，这个就不用说了。我今天看到最厉害的，把他和原来慈禧老太太的一个照片，把两件衣服放一块儿，嚯，他当时穿了一件慈禧的衣服，这有点都没边儿了。这里边最大的争议就是这位蒋宇荣同学在演讲中是不是帮着中共？帮着习近平在宣扬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没有讲这方面的一些内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一讲了这个，那你在那儿宣扬习近平的这个习思想的这一个核心呢？习思想对外那就是核心呐，人类命运共同体啊，那你不成大外宣了吗？那在哈佛怎么会上演这么一幕啊？那你这什么情况啊？严格讲呢？我听完了整个断断续续啊，花了两三天时间我才把它听完，确实是没有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词，这是没有的，这个短语确实是没有的。但是呢，他还是讲了，他说我们仍然相信一个共同的未来，不要忘记那些被我们贴上敌人标签的人，他们也是人类。过这种大爱啊，我们不会通过证明彼此错误，从而崛起。我们通过拒绝放弃彼此，而是通过拒绝放弃彼此而共同前行。这里边确实呢，跟习近平那个命运共同体呢，有一点暗合，有一点暗合。但是我认为呢，他这些话基本上还是符合普世价值的。你比如我们把谁贴上一个敌人的标签，但他从那种大爱讲，别忘了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同样也是人类呀，他也是我们人类的一部分呐，对不对？我们不能证明彼此他是我的敌人，然后我是他的敌人，我们人类就会变得更美好吗？我们不应该就这么放弃彼此，应该共同前行。这说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的一种大爱的情怀。在哈佛这个学校要说出这番话来，我一点都不意外啊！象牙塔里的这帮孩子们对人类社会啊，他们有非常那种那种大爱的憧憬，这个是可以的。但你说他说了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这是个政治词汇，我可以负责的讲他没说过。但是他里边说的这些话，确实是，你要让人说他是极左，也不是说不行啊。反正呢，为什么非要左才有这个呢？有一些大爱的情怀了，我认为这个还可以了。当然呢，他这个英语啊，和以前的在演讲中，原来 MIT 啊，好多学校都请过华人留学生做演讲 啊，他应该是在我们知道的，像原来有个杨淑平啊，还有一位叫什么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他是英语表现最差的一个了。另外，演讲的内容，应该说呢，太飘了啊，这太虚无缥缈了。我估计弄这谁给他写的稿？我估计他自己能理解那些东西吗？就不如呢，说到原来杨淑平啊，感觉到美国的空气啊都是那么香甜，和昆明相比啊，如何怎样，那更接地气，那个更容易让人有共鸣。所以说这个呢，不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演讲了。说到哈佛呢，我确实是有些想法。那你为什么非要找这么一个人来做演讲呢？试想，再过2天就是64了。那作为哈佛，作为象牙塔里塔尖儿的这么一个高等学府，我没有说让他们非要讲政治，或者是直接触碰中国政治。但是呢，作为像六四、像刘晓波，作为白纸革命啊等等，你比如说侵犯人权，或者是怎么样。你不一定非要直接去攻击中国政府，但是呢，我认为，如果能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到那儿去，真正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好，真正能说出这样的一些东西来的话，我倒认为哈佛是得分的。我认为哈佛有会因此而得分。当然，这孩子可能会被国内给骂化了，但是呢，至少还有一半人不骂你。但现在这女孩做完这个，等于海内外一块儿骂，就没有一个不骂她的，大家都觉着不好。所以说这个呢，我也不知道哈佛是不是没有这样的情怀啊？这个呢是绝对，我认为这作为世界学府象牙塔的顶端，难道就没有这种情怀和自觉吗？没有这种态度吗？表明一下类似这样的态度，这是为中国好啊，为中国人好啊。难道这不是我们的普世价值吗？最后虚无缥缈的泡上一个啊，我们要甚至不能拒绝我们的敌人，不要给他们随便贴标签儿，和非洲的弟兄们要如何怎样，在这一个侃大山的这么一个演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是我对哈佛是有这么一些遗憾了。所以说，你现在让人家川普他们这帮行政官员看着你别扭，非要找你的茬儿，自己也有问题了，这自己也是有自己的毛病了。有没有这样的？有。你看 MIT 啊，他那儿有的大的演讲的时候，我印象有一个印度裔的女学生做了一个演讲。猛烈批判了以色列在加沙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引起了震撼。这说的是有点啊，特别这边了，就不是讲情怀了，直接变成批判了。或现场很多家长起身离席，严重抗议。最后 MIT 的学校领导啊，最后这位女学生，你选的是精英啊，后边的活动你就别参加了，你就别说了，实在受不了了。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就不知道，在哈佛难道讲讲普世价值？我认为这不行吗？当然他说的那也在普世价值的范围之内了，但是太飘了啊，太飘了。这是我个人对这件事儿的一点观感了。说到这件事儿呢，这是他个人到哈佛，然后说到这件事儿在中国，当然不意外的也是骂声如潮。按说那一个哈佛的中国女孩到那儿来做毕业演讲，那要搁几年前多露脸，中国之光啊！而且说的和习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暗合，那应该是掌声一片，那应该回国，应该如何怎样啊？但现在呢，中国国内也不行了，痛骂。特别是说到前一阵儿什么协和医院什么的等等，看到这帮特权阶层。人家拿走了所有的机会，占据着所有的优势，然后又看到这么一个在那儿啊虚无缥缈的，在那儿唱高调，在那儿说这些话，结果国内的这些粉红们现在明显的像反贼在快速靠拢，就看不了这个了。 因为这位小蒋严格说被他定义嘛，他因为他父亲好像也是中国那个所谓的民间机构，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办的嘛，那个叫绿发会，有点像中国的红十字会，类似这种级别的这么一个民间组织，实际上是政府组织了，一个政府官员。啊，一看你啊，你官二代的后代，或者你们锦衣玉食的在那儿啊，虚无缥缈的在那儿啊，在那儿吹，我们受不了。所以说呢，这些人现在都拼命的在那儿骂，我们大家现在连薪水都没有，天天在这儿加班，连工作也找不到，过得猪狗牛马不如的生活啊！最后你们这帮人在那儿唱高调，还关心什么巴勒斯坦，关心非洲，甚至关心你的敌人。什么人类兴衰，在那儿扯这些东西，那和中国人的生活太遥远了。这种假大空、这种缥缈的东西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还怎么关心非洲啊？那么多非洲黑学生跑到中国大学来，好家伙，在这儿当大爷，学校还安排把中国的女大学生给人家当伴侣，人家在这儿过着那么舒服的生活，那你还让人家怎么着啊？所以说，老百姓呢是看着这个是一片痛骂，然后就人肉他爸、人肉他妈是怎么样的？反正你一看呢，你爸挣多少钱啊？高中就把你给送出去，然后到英国读了4年书，然后从英国到美国又读哈佛大学研究生。多少钱学费啊？在英国待一年，您告诉我那得多少钱啊？好家伙，那得上100万美金吧？请问你爸你妈在国内是干嘛的？您的钱是正道来的吗？现在这底下啊就开始骂。当然这里边有正面的一面啊。说到中国人呢，因为这个现在尽管爱这个党、爱这个政府，但现在对这种体制内的特权。对他们在里边少数的那1%，拥有着中国80几%的，国有资产，这整个的国家财富，这个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是正面的一面啊！你现在出来个什么人，只要这往聚光灯底下一站，大家只要查出你有关系，你有背景，你说的再好，大家也骂你。你就是说了让大家爱听的那些爱国的话，同样也骂你。为什么是你？你从根儿上就没道理。因为你有关系，因为你有背景，那就骂你。所以说，这个算是积极的一面了。当然呢，也现在也说到，整个的中国，现在你找出任何一个人来站在聚光灯下，全骂。现在已经没有不骂的了。那现在这个女孩子骂完了以后呢，是做了一点解释了，发了一个，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啊，发了，原来他也没有国内的社交的账号，他专门发了，就登录啊，就注册了几个账号，专门来解释啊，说我不是官二代，啊，从小呢父母就分居就离婚了，也没怎么见过他爸和母亲，颠沛流离，初中条件不好，还遭受过很多的霸凌，高中2年级考取了英国的这家高中。啊，没后门啊，然后就是自己去的，然后在英国的华威大学读政治经济哲学，然后成绩好，大三的时候转到了美国的杜克大学，等于他在英国待了4年啊，从高中再念这3年大学待了4年，然后就跳到了美国。杜克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呢就开始上哈佛的研究生院。他讲呢，推荐信。一个是我的导师，还有什么一块工作的另外一个瑞士的一个小组长给他写的推荐信，说他爸任职的那个绿发会是给了一个推荐信，但他没用啊，这个我们就无从核实了。说我没钱，啊，这个家里也不知道，确实可以负担4年的英国学费。他说研究生那个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啊，他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攒的啊，但是说了这么一个了，给自己解释了一下。那这个你解释也没用，4年的英国学费，这是一个遵纪守法的普通官员能够简单负担的吧？那得多少钱啊？一般来说，没个几万英镑，没个七八万、八九万英镑，那大概您可能是过不下来啊，在那儿那合人民币得多少钱啊？那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哈，你们一年你没有个上百万人民币在那儿供学生，那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说这种又是个破碎家庭，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解释的。尽管呢，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但我认为没用啊，跟中国人现在说这完全都没用。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中国人在任何场合做任何事，结局都会和这个蒋小姐是一样，特别是还在美国或者是日本，在中国呢，现在已经不是角度、阶层、立场的问题了，在中国呢，已经不是上层和下层，是左翼和右翼，已经不是这方面的争议了。中国人呢，现在处在这么一种典型的民族心态。谁在上边我骂谁，来发泄对自己现在生活状态的不满。因为我在阴暗的黑影里，你任何人站在光明的那个角度，我都骂你。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我这么绝望？我这么痛苦？所以说，所有的这一地口水，刚才说到他本人，包括哈佛呀各方面的毛病，咱们先放一边。说到中国啊，各方面粉红们现在有这样的强烈的啊这种谴责的声浪，我认为深刻的反映了这些人身处的这种环境，并不是冲他这个人，他也没干什么大不了的啊，就看谁现在都骂，看谁现在都骂，因为大家呢普遍处在一种绝望的状态。这是说的国内啊。说到另外的口水呢，海外的这帮人我有点不太明白。海外的这帮人也是不分上下左右，也是群起而攻之来骂。你不是在海外吗？你跟国内的那帮粉红，按说生存环境不是太一样啊。当然呢，这个女孩那个英语啊，那个腔调看起来听起来确实让人不是那么特别舒服了。但是呢，我认为在华人整个海外发声的这些人，啊，还在那个川普的极右的那个浪潮里边，还在那里边啊。那对中国人啊，对什么的等等，在海外啊，特别是说左的这些东西，所谓说情怀的这些东西，都嗤之以鼻，还处在这个圈子里边不能自拔。我倒没有讨厌到那么一个程度了，但是呢，好不容易啊出来这么一个人，结果招来了漫天的口水，大家意外吗？再来一个。一样，我就跟您这么讲吧，这就是我对这件事儿大致的分析了。最后呢，我再查一下啊，在个什么这波兰这个最新结果，让 AI 走一下，最后看看这个，没戏了啊！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已经是94%的开票了。纳夫罗斯基啊，还是52%点几啊，恰夫科夫斯基47%点几，这已经没机会了啊，这个大局已定了。那好，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Poken，谢谢您的支持。Steven 说，乌克兰有谋略，足够耐心，计划缜密，出其不意，达到了惊人的效果。很多人可能觉得炸个飞机吧，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嚯，您可不知道，如果您没说嘛，这个把他的那个黑海的旗舰莫斯科号，你以为那个多难呐？那当时用海王星，他们是做了非常复杂的设计，有那个诱饵弹，然后呢再从哪儿再突袭过去，然后炸它，准确的击中它的腰部、它的弹药库，最后与引起猛烈殉爆，那是很难的。你现在这种国之重器，这种大型轰炸机、战略轰炸机，那都是严防死守，那都是俄罗斯的大宝贝儿啊，能摸到它都很难很难的。你就跟美国的什么的大的 B2 战斗机啊，或者是那种轰炸机，那大隐形看着跟大怪鸟一样的东西，那东西你要让摸下两架来还得了啊？这件事儿就发生在了俄罗斯身上，所以说这件事儿情况是很严重的。这事儿是打得太惨了。8LGM 说，其实这场战争俄罗斯损失太大了，经济和战略上都是大损失。乌克兰看似损失领土，其实已经拿到了欧洲盟友的门票。乌克兰以后起码两个角色：农业大国加军事大国，帮助欧盟防守东大门。所以，乌克兰跟欧洲的关系只会是更加紧密。俄罗斯丢失的是欧盟的信任和经济合作。啊， 欧盟远离俄罗斯是俄罗斯的很大的损失。那把那几根管子现在彻底给拔了，川普试图给接上，现在梅尔茨直接讲了，他作为受益者直接告诉欧盟把这事儿给他禁了，彻底把北溪二号给他废了，这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现在整个欧盟，原来呢普京处在非常主动的战略角色，想争当欧盟的锅炉房。实际上欧洲人士，你到欧洲去旅游，很多朋友讲看到很多的俄罗斯的中产以上富人到欧洲各地去玩，欧洲人还是心向欧洲的，一直想融入欧洲。但原来呢，这不是有一个叫斯拉夫民族嘛，原来那词根大家一听就是 slave 嘛，人家就看不起你嘛，觉得你那帮人哪跟我们就不行，而且宗教啊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说原来融入是很难的，一直看不起斯拉夫人。到现在呢，斯拉夫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普京，这啊苦心经营拉住了默克尔，花了那么大的心思，基本就快成了，结果膨胀，最后弄乌克兰这一下前功尽弃，所有的机会就都灰飞烟灭了。反过来呢，帮助乌克兰，原来乌克兰才是一个两头鹰，那边看着欧盟，这边又看着俄罗斯，两边呢犹豫不定，一会儿上一个亲俄的，一会儿上一个亲欧的，啊，这政治舞台上角色也来回变换，但现在彻底死心了，亲俄的彻底没机会了。所以说呢，以后乌克兰未来人家拥抱欧洲，他作为斯拉夫人或者是作为原来东正教，人家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上岸了，但俄罗斯就这一场战争，我可以说至少50年或者是我们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和欧盟能够发生亲密的关系了，没有了。墨尔本的 Farmer 说，降关税美国政府短期更急于降，如果拖久了就不一定了。我觉得习在谈判中是节奏的掌握者，而不是川普。美国明显是更着急谈的一方，也从来没有谈崩这回事儿，这件事儿是不存在啊。但短期大概率不会有太多结果，目的是让其他的谈判者继续观望，协议不会要求中国付出代价，更有可能是要顾及川普的面子来做一些姿态。这里边呢，作为美国想从协议中呢明显要的是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当然是让中国买买买来平衡两边的贸易逆差，这个呢那给美国买出一个繁荣，你别看多买美国2000亿东西那是很不得了的啊，这个呢农业啊，你包括农业本来产值比较低嘛，你要买上千亿的东西，那美国农民可能都忙不过来了。所以说这个呢，一个是买买买，这是他们非常想要的。第二呢，那当然是开放中国市场。你要能开放中国市场，那美国的这是说的啊，推特脸书这帮啊，高科技这帮就杀进去了，这个是他们非常愿意的。然后说到第三点，那未来两边的什么什么就说的什么知识产权呀，所有的那些东西啊，那些什么贸易补贴啦，那些什么汇率操纵啦，哎，那些东西呢我认为反而排在了后面，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解决不了太多了，所以说呢尽量的你注意点也就行了，能达到这三点那川普那就大胜了，因为拜登忙了4年也没有做到，那就是大胜了。可是现在买买买，中国这个国力现在也做不到，开放中国市场门也没有，其他的刚才说的那种贸易壁垒，你跟美国减了，那你补贴什么都没有了，那跟欧盟呢，你是不是也得做呀？中国也做不到。所以说说到这几个都做不到的话，两边谈协议是不行了，但是两边既然没有协议，就处在一种不稳定的斗争的状态，那眼下能够把关税谈到个20-30%，就这么带兵运转，会僵持相当长的时间。这里边我倒不认为谁是节奏的掌握者了，你现在好家伙，台湾牌大嘴巴都抽上了，现在把科技都快连根拔了，现在已经伤害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我没有看出习近平在里边得到了些什么，反而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些盘外招，现在逼着他来给川普来通话。 所以说现在呢，局面啊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老时间再见。